从我们年初开始，我们一直在主的面前领受了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负担。我们觉得主日子越来越近，主好像就在门口就要回来了。那弟兄姊妹们，面对主的回来，我们不仅我们个人要在主面前预备好，那我们还是觉得有一个使命是我们脱不了的，就是到底有多少的人因着我们的蒙恩能够被带到主的面前。弟兄姊妹们，我越来越觉得这件事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很严肃的事哈，所以我们也不能推脱这个责任，到主那里去，我们都要去交账，我们不能两手空空的去见主。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盼望在主回来之前，主把这个负担持续放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真的在主的面前要认真的来祷告。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得救，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个人蒙恩，我们个人享福，我们个人得到神的祝福，弟兄姊妹们，你知道神的心绝对不会满足的，我们也不会满足的。如果我们只是为着自己活，我们只想求得一点平安，得到一点的快乐啊，得到神的一些的祝福，弟兄姊妹，神会给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有真正的满足，如果我们没有让神从我们身上出去，让人因着我们能够遇见那个真光，弟兄姊妹们，你就知道你还没有达到神造你最重要的目的啊。这是我们在灵里面最深的感觉的，对不对？这是我们里面很自然的一个感觉，我们真正的喜乐，真正的满足，弟兄姊妹们，乃是我们看到那些不认识主的人，在黑暗中的人，在痛苦中的人，他们因着我们里面的基督，因着基督在我们身上掌权，基督从我们的里面活出来，活水从我们里面涌流出去了以后，别人遇见了我们的主，而别人能够被主得主，别人也进到神的国里面，别人跟我们一起享受救恩，弟兄姊妹们，那个叫做真正的快乐，那个才是真正的满足，那个叫主的心可以得到满足，我们主的心满足了，弟兄姊妹，我们才会真满足。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满足，不是因为神不够让我们满足，不是神不给我们恩典，给我们的恩典不够，弟兄姊妹们，绝对不是这个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这条河流被塞住了，我们里面的活水被挡住了，我们里面应该涌流出来那个生命被盖住了，所以我们里面不满足。弟兄姊妹们，永远记得，什么时候我们活在自己的里面，我们什么都为着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是一个死河，我们是一个死海，我们是一个不能让活水不断的涌流进来涌流出去的一滩死水，我们里面就不会有真正的朝气，那个生命，那个满足，那个里面应该有的那个生命丰盛的情形不会出现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还是觉得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点上。今年无论如何，弟兄姊妹们，我拼了命的，我要推大家出去哈，我自己要出去哈。我们无论如何，我们要把福音推出去，不然的话，弟兄姊妹们不甘心啊！你甘心不甘心啊？没有人进来，你大家向左右看一看，向后面看一看，好不好？这边的往右边看看，那边的往后面看看，你会发现到我们好多好多，连我们中间该来蒙恩的都没有来，对不对？弟兄姊妹们，我们的活水没有流出去啊，我们那个祝福没有流出去啊，弟兄姊妹们，为什么我们都停在自己身上，我们太以我们自己为中心了，我们只活着为自己，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能真正的满足，神也不会满足哈。所以今天早晨我还要再跟大家，弟兄姊妹们，我们再来回到一个点，我们要回到神的话里头，要兴起，要发光。弟兄姊妹们，这一段圣经我请大家读一下好吧，我们请大家读以赛亚书，很有名的一段圣经啊，兴起发光，以赛亚60章，以赛亚60章，我们只读第一到第三节，我们请一同来读。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 那弟兄姊妹，你知道以赛亚是预言耶稣基督神的仆人的哈，但是你不要忘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代表，是我们的长兄。他不仅从神那里领受了神对他一切丰富的应许，他也要把这个祝福留到我们的身上。我们要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来承受他所承受的那个丰富。所以主耶稣基督怎么样从神那里得到应许？他把这个应许走的时候交给教会。所以以赛亚的里面对耶稣基督许许多的预言，在教会的立场上同样都是一同来承受的。那么这段话的里面，除了讲到主耶稣基督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我们神荣耀的光要照在他的身上啊，我们神的光从黑暗里面照出来，照在耶稣基督的面上，让他成为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成为神本体的真相。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个光来到地上以后，吸引了我们这些人来跟随他，我们也在他的面前承受了他的光，承受了神给父神给耶稣基督在生命的里面，在应许的里面一切的丰富，这一切今天要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以赛亚在这里面提到的兴起发光，弟兄姊妹们，有很大的部分是指的预言以色列百姓有一天他们要成为地上的代表，基督国度的那个代表。有人讲这一段是讲到千年国度的一些的现象哈，千年国度是讲到以色列百姓他们被神兴起，他们全家得救，他们要成为神的一个见证的团体。但是弟兄姊妹们，救恩不光在犹太人中间，救恩是临到外邦人，我们这些耶稣基督来了以后，我们成为教会的代表，我们更是在这2000年的里头，以色列被撇下的时候，神把整个发光的见证托给教会。所以这2000年教会在地上一直做一件的事情，叫做替神成为他的光的发表，成为他的光体，成为他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面这段的话提到两件事，第一个叫兴起，第二个叫发光。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神的儿女，我们都在神的面前，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最大的托付，就是你们已经蒙恩了，你们已经承受神的恩典了，你们有神的祝福在你们的里面了，你们有神的生命在你们的里面。但是为什么我们好像不能够成为神的见证呢？为什么神的光不能出来呢？弟兄姊妹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偷懒，我们在那里打盹，我们在那里睡觉，我们在那里为自己，我们在那里贪享安逸。所以以赛亚在这里提到第一件事情叫做兴起。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不起来的话，光出不去的，我们自己要先起来。所以神的话说你要兴起。那你记得以弗所书的里面，保罗也讲到神的恩典的时候，保罗讲一句话说，你这沉睡的人啊，要赶快兴起，基督就要光照你。我们都已经得救了，但是弟兄姊妹们，帖撒罗尼迦里面也告诉我们，我们是属光明的，我们是不属黑暗的，我们是光明之子，所以我们不要打盹，我们不要睡觉。睡觉的人是在黑夜里面睡，醉酒的人是在夜间的里面醉。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做黑暗之子，我们不是黑暗之子，我们是光明之子。所以光明之子就是什么呢？光明之子不睡觉。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打盹，我们沉睡，我们心有余力不足。你记得主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到克西马利园，耶稣都要上十字架了，耶稣找了最三个最贴心的门徒，盼望在耶稣最需要的时候能够陪着耶稣一起经历耶稣所经历的那个最艰难的那个阶段的时候，主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同我警醒片时啊，那个片时希腊文的 1 hour，你跟我一起警醒一个小时好不好，陪着我一起祷告一个小时好不好，在最沉睡的时候，最黑暗的时候，你陪我一起祷告一个小时。弟兄姊妹们，你也知道后来呢，耶稣在那里祷告的那么沉重，压力那么大，耶稣那么痛苦在那里祷告，回过头来去找门徒的时候，他们竟然在什么呼呼大睡啊，呼呼大睡啊。主耶稣问他说，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不要打盹睡觉。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这个时代最可怕的就是我们的沉睡。我们不是不能发光，我们不是没有光，不是我们要发光，也不是我们能发光，光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不是那个光啊，我们不过是反照那个光啊，对不对？但是今天为什么我们不能让那个光出去呢？在我们的里头有好多的遮蔽啊， 有好多好多的幔子啊，把这个光给盖住了。所以主耶稣说，灯要放在灯台上，不是放在斗底下。今天我们还能说把我们里面的光盖着，用那个斗把它盖着。好多的时候我们不让那个光出来，所以我们四围的人不知道有光在这里。他们在黑暗中，他们要找光，他们在狂风暴雨中，在一片黑暗的里面，他们盼望能够找到一个指明灯，有一个灯在黑暗中能出来的话，啊，我知道那里有光，我知道那里有路，我知道那里有拯救，我知道那里是暗，那里是盼望。但是弟兄姊妹们，他们找来找去，找来找去，找不着光啊。所以他们在那里黑暗中摸索，他们在那里哭嚎，他们在那里沉痛，他们在那里沉沦，他们在那里痛苦。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把光给盖住了。所以以赛亚在这里说你起来，保罗在这里说你这个沉睡的人赶快醒醒，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弟兄姊妹们，不是神不光照，是我们睡在那里，我们躺在那里，我们沉睡在那里，神的光不能临到我们，我们不能够反射神的光，别人就看不见这光啊。弟兄姊妹们，责任在我们身上，你知道吗？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我们基督徒哈，我们不是光是一个承受祝福的，承受祝福是神本来就要给我们，但是神在给我们祝福的同时，神还想到还有那么多那么多的人，他们没有得到祝福。他们的祝福从哪里来？从以色列百姓来。所以亚伯拉罕的后裔万国要因你得福，对不对？万国都要得福，不光是你们得福，以色列百姓没有错，你是亚伯兰的后裔，你先得福。但是得了福以后，不是叫你停在你的福中，而是叫万国都要因你得福，你的后裔得福。我们今天是亚伯拉罕的曾子孙啊，万国都在我们的周围啊，万国都要因我们得福啊。弟兄姊妹们，如果人家不能因我们得福，我们就不是光啊，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对不对？别人为什么不能从我们身上看见救恩呢？为什么不能从我们身上遇见主呢？不能从我们身上找到盼望呢？找到前途呢？找到荣耀，找到喜乐，找到满足，找到胆量，找到那个价值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把光给遮住了，所以第一个要兴起。弟兄姊妹们，什么叫兴起呢？保罗这个以赛亚告诉我们说，你的光已经来到了，耶和华的荣耀已经发现，要照耀你。弟兄姊妹们，我们怎么叫做兴起？兴起就是让神的光来照亮我们。很多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肯接受光。你要知道，我们得救的第一步都是什么？都是神的光临到我们。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我们为什么会承认我们是罪人？光进来。我们怎么承认我们需要主？光进来。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得救了？光进来了。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真光，对不对？所以当我们遇见光的时候，我们知道啊，我得救了。我原来是个罪人，我原来是个没有指望的，我原来是黑暗中的，我原来是活在地上没有指望没有神的，我在地上是那么虚空的，是那么样的痛苦的过日子的，是没有指望的，在那里挨日子的。现在耶稣基督的光，生命的光进来了，我碰到了主，我碰到了生命，我碰到了主，我碰到了永恒，我碰到了主，我得救了，我有了荣耀的盼望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个叫做基督的光要来照耀你。那这个光我们都太清楚了哈，这个光是指的耶稣基督嘛。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中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对不对？希伯来书第一章的里面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神荣耀的光辉。那么在格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六节有一句话讲得太好了，我们的神是那位吩咐光从黑暗的里面照出来的神。这位神今天已经什么照在我们的心里，叫我们知道什么呢？知道我们神荣耀的光显在哪里？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这句话太重要，我请大家一起翻一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六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六节， 找到我们一起一同读好不好？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弟兄姊妹们，这句话实在是太好。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我们怎么会得救的呢？就是有一天我们听到，有一天我们聚会，或者有一天我们唱诗，有一天我们祷告的时候，圣灵把神的光一下进到我们的里头，我们里面忽然被照亮了，一下我们里面看见了。看见什么呢？弟兄姊妹们，看见耶稣基督这位神的儿子，他就是神本体的真相，他是神荣耀的所发的光辉。我们神荣耀的光正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得救的故事都不一样哈，但是我们都经过一件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光临到了我们，我们发现到，啊，我是个罪人，我真是个罪人，而耶稣基督竟然还肯来爱我，他竟然肯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竟然肯说，孩子啊，你的罪赦了，平平安安的去吧，我把永生给了你。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得救的时候我们所碰到的恩典，对不对？耶稣基督这个神荣耀所发的光，那一天那个光从他的面上一照，照到我们的里头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得救了，我们知道我们得救了，我们里面那么有把握知道我们得救了，然后我们也知道啊，原来神的荣耀，我们的神的存在是借着耶稣基督这位道成肉身的人子来到我们的中间，把神的丰富，把神的圣洁，把神里面那个那么深的爱向我们显明。所以我们里面遇见了，我们遇见主，我们知道这是神，我们知道这是耶稣基督的爱，我们知道这是神爱我们的爱，他进来了，他住在我们这个卑微人的心中，他告诉我们他爱我们，他为我们流血，他为我们舍命，他告诉我们我们已经是属他的，他也让我们知道他把我们带到永远的里面去。所以我们才知道，弟兄姊妹们，我们才晓得原来今天这个世界叫做必朽坏的，这个世界叫做短暂的，叫做暂时的，这一切都叫做要成为过去的。我们的里面才认识了什么叫做真实的，什么叫永远，我们才晓得有一天神要把我们带到他的那个荣耀里去，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的神要带着荣耀回来，要接我们到他那里去。哎呀，弟兄姊妹们，这都是我们得救的时候，慢慢慢慢，我们读经，我们祷告，我们听到，我们里面越来越被神开启，这些东西在我们里面是真的，这些东西在我们的里面越来越真实，抓住了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般属天君王的儿女，我们不属这个世界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个确据在我们的里头是那么真的，对不对？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得救的时候啊，主的爱临到我的时候，我就跟主讲，我说主啊，我说你怎么那么大，那么神圣，那么荣耀的一位神，你怎么会拣选我们这么小的一个人呢？我们这个人算什么呢？真的连灰尘都不如啊，对不对？这么宇宙那么浩大，我们算什么？而这位创造万有的主宰既然肯来为我们，他来上十字架，他来为我们死，把他的命给我们，告诉他他爱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不觉得你很宝贵吗？你不觉得你很特别吗？你不觉得你在神的眼中是那么尊贵的吗？神用那么大的爱来爱你，他用他自己的命来换你，你等于我们比耶稣基督在神的眼中好像还有价值，他宁可牺牲耶稣基督来得我们。弟兄姊妹们，所以你就知道你得到的是什么，你知道你里面得到的爱，那个爱有多深，那个爱有多浩大，那个爱是多么的不可言述的，那个爱你没有办法形容的。所以我很喜欢的那首诗歌338哈，天地可以衰落，天地可以废去，日月可以衰落，但主与我永同居，我是属他，他属我。弟兄姊妹们，有一天我唱到那首诗歌，我真的被他感动，那个感动到一个什么地步呢？神告诉我们说，孩子啊，整个的宇宙我一下就把它扔掉了，我要废掉，我一下就废掉了，但是你 我却是永远不能失去你，我却是用永远的爱来爱你。没有什么能够叫你跟我分开的，万有都可以废掉，你不能从我的手中离开，你是属我的。哎呀，弟兄姊妹们，你就知道我们在神的眼中，整个的万有跟我们比起来，万有神一句话就可以把它废掉，但是我们，神却是永远不肯撕掉我们，他永远不肯撕掉我们，他爱我们，我们是属他的。所以他用那么大的代价来换得我们这些卑微的人，你就知道我们的价值。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在神的眼中是那么那么样的宝贝，基督爱了我们，所以他的光进到我们的里头，让我们认识了他，让我们知道了我们跟他的关系，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他眼中的价值。弟兄姊妹们，这就是那个光进来了，对不对？当然那个光进来也会让我们看见我们的败坏，是不是？所以当我被光照的时候，我哭了整两个钟头。那个时候初中毕业啊，也没犯什么大罪哈，也没做什么大坏事。但是主的光进来的时候，你就发现到你真是一个没有要救的人哈。弟兄姊妹们，神点了我一件事啊，点了我一件事，真的把我里面的情统统暴露出来啊。那天我真像在看电影一样，我心里面最深的东西神都给我挖出来啊。每看一面我就嚎啕大哭，每看一面我就嚎啕大哭。我说主啊，我们怎么是这样的人呢？弟兄姊妹们，你说你做了什么错事什么坏事？没有，但是我们这个人的本质就是一个罪人，我们的受造就是在罪孽中的，对不对？我们是在罪中生的，我们也在罪中长的。我们母亲怀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了罪。弟兄姊妹们，这都是保大卫亲身的体验，我们是在罪中生的，也在罪中长的。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弟兄姊妹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的面前站得住。所以大卫说，他若就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谁能在神的面前站得住呢？在这位圣洁的神面前，我们都要被消化，我们都要撕掉，我们站不住脚。弟兄姊妹们，但是神的光进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啊，这是圣洁的神啊，这是我们的神。弟兄姊妹们，你碰到神的圣洁，你知道神是圣的，你就知道我们今天所处这个时代是多么的黑暗，多么的邪恶，多么的败坏，包括我们自己，我们都是这样，我们都在这个环境里。所以弟兄姊妹们，你就发现到那个光来了，光照在黑暗的里头，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光，他来的时候我们遇见他，我们知道这个光引导了我们。那么下面呢，弟兄姊妹们，很重要的一件事哈，就是我们要让这个光一直照着我们。这就是我们要起来了，我们要兴起。兴起什么意思呢？我们要起来，让神的光来照亮我们。弟兄姊妹们，我知道我们基督徒开始的时候我们都蒙了神的光照，但是有一个差别，差别在什么地方呢？得救了以后，有的人继续把自己摆在神的光照中，继续让神的光来照亮他，有的人就开始慢慢慢慢的背向这光，他不愿面对神的光，他用背来对着神的光，所以神的光照射不到他的身上。弟兄姊妹们，我们能不能够成为发光体，很重要的一个道理就是我们能不能让神的光来照着我们。我们像月亮一样，它是太阳，太阳的光照到我们，我们只要不要被遮蔽，我们不要用东西挡住太阳的光，光照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光反射出去的时候，我们就成了一个发光体，对不对？今天基督徒要发光，不是我们自己要去照光，我们没有光可以照，我们不过就是来反照这个光。但是要反照这个光之前，第一个你自己要来什么？面对这光。所以你知道以色列人为什么他们不能蒙恩，他们不肯接受这个光。所以摩西在这里，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他们一直到今天读摩西经的时候，他们的心中还是有个帕子在那里遮着，他们不让神的光照在他们的心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信了主以后，你要知道一件的事，我们如果没有持续活在神的恩典中，我们没有继续保持在神的光的交通的里面，我们很容易到一个地步，我们的心慢慢慢慢硬了，慢慢慢慢刚硬，里面慢慢起了不信的恶心，慢慢里面起了一个疑惑，慢慢里面有了别的东西进来了，这个东西就在我们的心中无形中形成了一个帕子或者一个幔子，把神的光挡在外头，所以我们就不能继续让神的光来照我们。这就是在保罗在哥林多 哥林多书林后第三章的里面，保罗讲了一句话，我们大家应该都很能背的哈。他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可以看见主的荣光，就好像从镜子里面反照，然后就变成主的荣形，最后就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了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哈，今天神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神一直就是那个光，他一直要来光照我们，但是我们肯不肯来就光呢？我自己知道有一段的时间我自己在主的面前，我知道我的态度，我是背的光，我转不过去的，我转不过去。所以当我不肯转过来面对神的光的时候，神的光还是照我。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当你不面光的时候，你就什么，就背向光，对不对？那你背向光，那个光照到你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什么？自己的影子，有没有？所以我告诉弟兄姊妹们，有一段的时间呢，我们都会经历的，如果你不转过来面对光，你不见光的时候，你定规会看到什么？看到你自己的黑影，你知道吧？那一段的时间你就会什么？你就会看到自己的影子，你会对你自己有很多很多的不欲抱怨，你有很多的不满，你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不舒服，有很多的疑惑，有很多的牢骚，你会对你自己身上发生的事，你知道那个是一个阴影在你的里头。你不肯面向光的时候，这些东西一直跟着你的，请你记得哈，当光在你后面的时候，你无论走到哪里去，那个影子一直在你的前面，所以你躲不开你自己的阴影。所以你的软弱、你的罪、你的失败、你的疑惑、你的愤怒、你的嫉妒、你的苦毒、恼恨，你里面所有一切的反面的不好的东西，天天都摆在你的面前，你每次看到都是这些东西。这个叫什么？这叫做背向光。什么时候我们一转过来的时候，所以保罗不是说吗，他们的心几时什么转向主，然后呢帕子几时就怎么样出去。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来转向主很简单的，只要我们的心愿意来转向，跟主讲说，主啊，这个日子太难受了，主啊，天天抱怨，天天怀疑，天天疑惑，天天心里面不舒服，里面有那么多那么多的苦毒恼恨嫉妒纷争扰乱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觉得烦躁，让我们觉得受不了。弟兄姊妹们，只有一条路，转过来面向神的光。什么时候我们一转向神，神就转向我们，神的光一照我们的时候，所有的黑影不在我们的眼前，而我们就开始来注视什么呢？注视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弟兄姊妹们啊，真的要学习哈。我记得于洪杰弟兄有一段时间常常讲 Anytime you can make a 什么 U-turn 嘛，对不对？你只要一转，你就可以面对神。其实要转回来不难的，不难的。你今天觉得难受，你里面不平安，你里面觉得有阴影的时候，你说，主啊，我不想过这样的日子，主啊，我要来转向你。你什么时候心里面一想转向，你马上就可以做一个 U-turn， 你就转了嘛。所以当你一转向神的时候呢，那个光立刻就什么就来了，所有的黑影跑到后面去，你再也看不到黑影，你所看到的是什么？光。你看到是光，然后神的光就开始在你的面上照，面上照。所以我们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来仰视神的面光，让我们的神扬起他的脸来什么光照我们，对不对？所以我们的脸跟神的脸可以什么面对面，让神的光来光照我们的脸面。弟兄姊妹们啊，为什么你不肯面对神呢？我跟你说，只有一个原因，你心中有一个东西你舍不得放掉，不管它是个罪，不管它是个肉体，不管它是一个不好的念头，不管它是一件不好的事，你知道神不喜欢的事，神已经告诉你这件事情神不喜悦，那你肯不肯为了神放？你肯放，你就转向神，帕子就除掉；你不肯放，那件事情就成为一个帕子，就遮在你的脸上，就叫你跟神中间有了遮蔽，你就不能让神的光照在你的面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就是一件最真实的事。所以我们要来让神的光能够照到我们的身上，头一件的事情，我们自己要起来，我们要起来，我们要来转向主。你的心几时转向主，帕子几时就除去。所以弟兄姊妹们，要有一个愿意转向神的心啊。那么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里面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到什么 生命的光，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不仅要让神来照我们，你知道我们最近我们有一些夫妇，我们在读一些不是在交通一点，在家庭的里面我们有一些的学习哈。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有一件的事哈，保罗告诉我们说，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凡能显明的就是光。你记得保罗讲过这句话对不对？你们圣经有没有读过啊？我发现大家圣经好像越来越不够熟了哈，读一读，读一读好不好？请大家翻一下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三节，找到我们一起读来。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你要说什么叫做光呢？弟兄姊妹们，什么时候你觉得你被责备了，那就是光。你知道在夫妻中间相处的时候，夫妻中间相处的时候最容易来责备我们的是谁？另外一半，对不对？那我跟你讲，多半都是姊妹们扮演这个责备的角色，是不是这样？姊妹们不好意思说了哈，弟兄们你们承认不承认，多半姊妹们来责备我们，是不是？是哈。那为什么他会责备我们呢？是不是我们有什么地方行得不合宜，是不是这样？哎，还不知道，这里有个好弟兄一个标准弟兄。其实我跟你说哈，夫妻中间会有怨言呢，一方有怨言一定是有一些事实造成的，他不会凭空随便乱发怨言的，对不对？大家都是爱主，都是跟随主，都成熟成年人，都是学过很多很多知识的嘛，知识分子。所以我们里面要表达我们不满，一定有事实根据。所以当有一方来说出他里面对你的不满的时候呢，好像那些话出来的时候，你听起来舒不舒服？不舒服。所有一些讲到我们真实情形的话，都是叫我们觉得很抗拒的话，但是那些话都是责备我们的话。那所有让我们的里面觉得被责备的这些东西就叫什么？叫光哦，知道吧？所以你要不要见光就根据你肯不肯谦卑接受这些的责备。很多弟兄们从我服侍主开始，我开始发现到家的重要性的时候，开始跟他们面对家庭问题的时候，一起来读一点这个什么基督化家庭，大家一起来做一个夫妇团契，一起来往前走的时候，姊妹们都是拼了命的报名参加，弟兄们的死拉活拉不肯来的，都是这样。姊妹们就很想面对家庭问题，让我们的夫妻关系能够更好，让我们的家能够更和乐，能够更多有光在我们的家中。但是弟兄们呢就不愿见光，讲老实话，弟兄们不想面对这些问题，他觉得烦，他觉得啰嗦，他觉得你一天到晚找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在这里没事找事干。他说你为什么不学习舍己啊，放下感觉啊，你顺服就好了，不要有那么多的意见啊，你跟着我走就没事了。所以弟兄们都想过好日子，就想过轻松日子。但是呢，弟兄们如果不真实的愿意很真实的来到神的面前，面对一下真我，面对一下姊妹对你跟你一起生活中间有许许多多的一些的感觉，而且他们里面有一些很真实的东西出来的时候，摸到你的弱点的时候，那就是光了，知道吧？那就是你的身上的缺点，那就是我们身上有些东西是神要把它除掉的东西。如果我们不肯接受这个光，我们就不能让神的光在我们身上反照出去，那我们永远就是一个被遮蔽的镜子。我们的里头可能很多的污秽，很多的肮脏，我们拿一张纸把它盖住，里面藏了各式各样的自我，里面的一些天然生命能够败坏的点，不肯让借着夫妻中间相处的时候一些发生的事情把你的真实情形暴露出来，而你肯去面对这些东西来接受光。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所以能够显明我们里面的光景的都叫做光。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真实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暴露出来，当神借着人借着环境或者借着圣经借着圣灵借着我们聚会听到的时候，借着我们祷告神光照的时候，把我们里面的真实情形暴露出来，让我们看见我们里面该受责备的情形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怎么样？ 我们是来面对光呢，我们还是逃避这光，不肯面对它，躲开它，找很多的理由去来说服，让自己觉得自己没有错，然后找很多别的事情来忘记这件事情，把这件事情给它搁一边。弟兄姊妹们，这叫做不肯面对光。所以我们要去回转，我们就要敞着脸来转向主，让主来光照我们。讲实在话，你的弟兄或者你的姊妹对你不满意的时候，对你板着脸面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光了。你的孩子对你不满意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光了。你知道我意思吧？你不要说都是你们不好，都是你们任性，都是你们什么，很多的时候别人的反映出来的东西都显出我们里面有一些地方不对了，我们里面有些东西不对了。所以这些东西不对的东西，你肯不肯去面对呢？你肯不肯去把它找出来，然后发现问题出在哪里，然后去转向神，去找答案，我应该怎么样去改变我自己，怎么样来面对我的真实，把我这个人不对的地方把它转一转，转过来。弟兄姊妹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做这样的事，就是我们背向光。我点一点，我不能讲太多，我们在夫妻班里面这些已经讲的太多了哈。跟从耶稣基督，你知道主耶稣是真光，在他那里没有黑暗的，他就是光的，他讲出来的话是绝对的真理。那今天我们懂了以后，我们听懂了很多的事，我们愿不愿意去跟着，我们愿不愿意去顺服，我们愿不愿意真实的去走路，这个叫做跟从这个光。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光，你跟我走，你就不会在黑暗里面的。你要不要跟？跟我走。那弟兄姊妹们，跟耶稣走都要付代价的，你知道吧？跟耶稣走这条路没有那么轻松的，耶稣的路不是好走的一条路，大家要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主，要学习放下我们的自己。那么下面呢，主耶稣也约翰福音的约翰一书里面说，我们如果在光明中行，好像神在光明中，我们就可以什么，跟神中间有一个交通，彼此的相交，然后耶稣基督的血也来洗我们所有一切的罪。弟兄姊妹们，这我们列的这些圣经都告诉我们，怎么样让我们自己能够在光中，让神可以来照我们，让神可以来照我们。我们讲真实的话，一个人要改变太难，一个人要被改变太难，一个人肯改变也是很难，一个人要去努力真正的走在那条改变自己的路上，我跟你说更困难。所以为什么主耶稣说这条路是什么，是窄路啊，走的人很少的，你知道吧？大家不愿意面对这些东西，大家只想平安啊，喜乐啊，快乐啊，蒙福啊，享受啊，欢乐啊，只想找平安，但是我们不愿意付代价。耶稣基督你说要跟随我，就要舍下你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真的愿意走在光明中吗？你真的愿意神常常来光照你吗？你在生活的里头，你有多少的地方你要调整？你这个人有多少的地方需要被改变？但是你知道，我们不愿意面对自己，我们不愿意改变自己，我们不愿意改变自己。好，所以除非你自己愿意，你自己愿意，然后你转向神，让神光照你，光照了以后，你就立刻选来什么，来顺服，来跟随，然后跟神一直保持在什么，在光明中，保持在光明中，你才可以让神的光一直照亮你。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被神的光一直照也不是很容易的，很多的时候我们把自己搞了一堆的乌烟瘴气的东西把我们罩住，然后我们躲在那个乌漆巴黑的底下，太阳的光再强照不到你，你懂意思吧？我们很容易拿一个保护伞把自己挡住，那个聚会的里头神的光再强，我们都可以撑把伞，让你罩不住，我就不肯见光时。弟兄姊妹们，神的光进不来我们就没指望，神的光不进来我们不可能改变，我们没有受责备我们怎么肯知道，怎么会发现自己错呢？你没有受到责备你怎么知道你错呢？你知道你错，你还得下个决心说好我来改，而不是说都怪人家，都是你，都是你，都是你，你们害的我。很多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把指头指到别人，不肯指自己，对不对？错都是别人造成的。 那我们就不可能去改变我们的自己，所以弟兄姊妹要去面对光，我们要去跟从光，要活在光明中行，让神的光能够来照亮我们。然后我们一面认自己的罪，神就来赦免我们罪。我们一看见自己不对，我们马上悔改，马上回转，马上承认错，让神来光照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被改变。好，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讲到要兴起，你要发光的第一步，你要先兴起，你要肯让神来光照你。 我知道哈，神的道有的时候真的，我们传道人慢慢发现讲神的道不好讲，你知道吧？我越来越发现讲主的道啊，讲到一些让人家不喜欢听的话，你也知道讲了人家讨厌听，你知道吧？谁都不喜欢听那些刺耳的话，那些叫我们不舒服的话，对不对？还要显明我们不是，还要让我们觉得我们很差，还让还叫我们逼我们要去改变自己，多累啊！ 为什么不讲平安啊？平安啊，喜乐啊，没事啊，祝福啊，神爱你啊，神永远同在啊，神哈利路亚，一天到晚与你同在，你再坏他也爱你，你犯了十个罪，100个罪他还是爱你，弟兄姊妹，那个道听起来舒服嘛，对不对？但是我们不能做假先知，你知道我意思吗？明明不平安说平安，明明犯了罪说你很好，你很圣洁，你都没错，弟兄姊妹们。 神不能让我们做这样的事，所以要真实。我们跟随主，要走主的路也要真实，要认真，要付代价，要肯学习，要肯真的愿意起来走路。我们常听到一件的事情，走路的基督徒太少啦，知道吧？躺在地上等着奶瓶来灌我的，一饿了哇，一哭奶瓶就来了。哦，你好，你好，赶快吃，赶快吃。 啊，裤子一尿湿了，哇，一哭，赶快来替我擦屁股，把我的垃圾给我弄掉，给我弄得舒舒服服的，把我服侍的舒舒服服的，那我就继续做基督徒。弟兄姊妹们，这个叫 baby， 这永远是个baby，不能长大，不能走路，不能起来发光啊！要为主来征战啊，哪那么简单呢？弟兄姊妹们，走主的路要认认实实的，要真真实实、认认真的起来走。 我知道我们中间都很好的弟兄姊妹，都是很优秀的哈，都是很愿意走主的路的哈，所以我们才讲得出来。不然的话，你知道这种道，很多的时候都会碰壁的，你知道吧？还没有出去就弹回来了，一出去弹回来更厉害，弹到最后就讲不下去了，所以提早散会。但是我们这里每次都超过时间，所以要怪我哈，是因为你们吸收太好了。好，下面我们要来讲到神的荣耀要。 不仅要照我们，而且要什么？要神的荣耀要现在我们的身上。它不光照，照到一个地步呢，就你这个人身上就是神的光了，已经发光到一个地步，你已经变成那个发光体了，变成那个月亮本能的有那个光了哈。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经常被神照，经常被神照，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反照体。 成了一个发光体，神一照我们就反出去，我们一照我们就反出去，我们习惯的让神的光照，照进来我们就反出去，照进来我们就反出去，我们慢慢的我们就真的成了神的光，成了神的见证。所以以赛亚在这里不仅讲到说耶和华的荣耀要发现照耀你，他说看哪、啊、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下面他说他的荣耀要什么？要现在你的身上。 弟兄姊妹们，发光到一个地步，我们身上好像一直发光，变出好像发光体，其实不是，而是那个光持续的从我们身上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成为神的一个光的见证体，一直发光，一直发光。这个叫做兴起，第二步叫发光。所以我们第一步兴起，我们让神来照我们；第二步，我们就可以开始不断的反照神，一直的发光，一直的发光。好，那弟兄姊妹们。 你知道这个世代真的是很可怕。弟兄姊妹们，昨天我们有些弟兄们，我们在谈到最近，你们都看报纸就知道旧金山这个同性恋要结婚得要去等那个结婚证书，你们有没有看到这消息啊？有哈，我们今天是活在最黑暗的地方哦，你知道吧？我们就在旧金山的隔壁哦，这同性恋的大本营哦。我跟你说，我就觉得很滑稽的。有一天我看到有个弟兄写说，结婚的基本条件。 第一个，一男一女，我说啊，这个还要列啊？你知道我意思吧？今天必须要讲清楚，结婚必须是一男一女，这不是废话吗？但是今天必须要特别强调，必须是一男一女，为什么呢？你就知道那个罪恶已经把人的观念已经弄到什么个地步了。
啊，两个男的可以结婚，怎么结？两个女的可以结婚，怎么生孩子啊？弟兄姊妹们，当然，哎呀，你听到你也知道，这个叫荒谬到极点。索多玛、俄摩拉，为什么神要叫狮子下来把它给毁了？你记得吗？就是因为同性恋。所以一个地方的罪已经罪到犯罪到一个地步，同性恋都可以合法化，还可以拿到结婚证书。我告诉你，离审判不远啊！所以我们大家都要心理准备哈，我们所住的地方，不知道哪一天火就要从天降下来了，很可怕。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今天的罪已经罪到犯罪已经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你不觉得我们有责任吗？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要讲家庭，为什么要讲婚姻呢？我们就是要起来挡这个东西，你懂意思吧？仇敌要毁这个东西，仇敌要把人类的基本的人性，基本的人的生存的那个最基本的条件都要给你混淆，都要给你弄给你拆掉。那今天我们基督徒再不起来的话，我们基督徒的婚姻如果也让仇敌把我们给打倒的话，弟兄姊妹们就不要做什么见证，跟着他们一样等着毁灭。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那个严肃，今天我们要成为光啊，我们基督徒如果在地上不能发光啊，基督徒不能把真理扬起来，不能把神的真实表明在人的面前，弟兄姊妹们，我们真不知道我们到底在干什么。所以我越来越觉得，为什么保罗说你们抵挡罪恶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有没有？有一天我们抵挡这个罪，我们要挡，要挡到血都必须流出来。今天我们眼看着就这个世界就已经败坏到这个地步了哈。好，所以我们在地上，弟兄姊妹们，教会在地上必须是一个光。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嘛，城不可以一定要照在山上，不能被遮蔽的。灯一定要放在哪里啊？放在灯台上，不可以放在斗底下。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是光，我们就应该摆在众人的面前，让别人可以看。主耶稣在那里说，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将荣耀归给神。弟兄姊妹们，基督徒就是要把神的真理表明出来，要把神的真道表明出来。我们的婚姻摆在世人的面前，能不能让世人说啊，这才叫做真正的婚姻，神所设立的婚姻是这样。当我们在世人中间表明我们这个人的时候，我们来尽我们的本分的时候，让人家说哦，这个叫做基督徒，原来基督徒是这样活出来的，原来我们人应该是这样表现的，这个叫做灯，要放在灯台上，要照亮世人，要照亮世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我的责任太大了，我们今天如果不能赶快把我们自己弄好，我们赶快面对神的光，让神来光照我们，让神来改变我们，把我们身上那些黑暗东西弄掉，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透明的反照体，把神的光可以反射出去。弟兄姊妹，这个世界越来越黑，越来越黑，我们再不起来做光，这个世界就要完，这个世界真的就要被整个黑暗吞吃了。那我告诉弟兄姊妹们，黑暗如果有一天把世界吞吃了，证明一件的事，什么事呢？我们基督徒也被吞了，是不是这样？不然为什么光不见了呢？为什么这个世界不见光了呢？就我们基督徒也变黑暗了嘛，我们也被扭曲了，我们也妥协了，我们也让步了，我们也沉沦了，我们也跟他们同流合污了，我们也跟他们一样犯罪了。除非是这样，不然的光不应该不在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很严肃的事。教会今天能不能够真正的成为主的光呢？保罗有一句话我觉得很好，大家好好去想一想这句话。在哥罗西书里面讲，三章十七节，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弟兄姊妹，你如果能够把这句话记进去的话，你无论做什么事情，你可以成为光的，你懂我意思吧？你无论说话或行事，无论做什么事，你都能够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你试试看。今天我们说请弟兄姊妹开口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你都发现你祷告都不一定很容易祷告，对不对？何况你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要去什么跟人家吵架，我现在奉耶稣的名来跟你吵架，我现在奉耶稣的名我要来摔你的东西，你能做吗？ 弟兄姊妹们，你无论做什么，你一个妈妈要骂孩子的时候，最好骂孩子之前先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下面你再骂，好，看你骂得出来骂不出来。这爸爸教孩子的时候，嫌他笨的时候，这个手要打下去的时候，你先说我奉耶稣的名，我要打你这个笨孩子，你先把奉耶稣的名先讲，你讲完了以后，你看你后面能不能做得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真的啊，弟兄姊妹，你不要开玩笑，每件事你要去看那个不好的电视，你要去看那个 internet 里面那些色情的东西，你能不能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现在来开电视，我来看这些东西。弟兄姊妹们，每件事你都先奉着耶稣基督的名，叫荣耀归给我们的神，我们再来做，这个叫光，这叫光。我们凡事奉耶稣基督的名说话行事，无论做什么，我们都奉着主耶稣基督的名。所以今天我们来聚会，我们奉耶稣的名聚会没问题。为什么？因为神的名，我们聚会让神得荣耀，可以。我们一起来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我们来一起祷告，没问题，因为神得荣耀，是不是？好，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地上世界，我们教会在地上怎么做光呢？我们凡事能够奉着主耶稣基督的名。以前有一个在中国大陆还没有共产党还没有解放中国的时候，那个时候福音开始传，有一个大学教授，他后来怎么信耶稣的？他住在巷子里头，他每次出门的时候看到那个巷子脏的一塌糊涂，那个邻舍的乱七八糟不要东西，大家都没有功德心，往外面都从家里面往外面丢，所以整条巷子就是脏的乱七八糟。他每次走的时候皱着眉头，回来的时候皱着眉头经过巷子。他心里面充满了低估，骂我们这些中国人没有公德心，他自己也差不多，他大概好一点吧。就后来过一段时间，他发现，哎，怎么搞得今天出门的时候巷子那些垃圾跑哪去了？那下班回来，哎，垃圾怎么也不见了？他就再留意，第二天还是这样不见，第三天还是不见，他觉得奇怪，他说是不是我们这个里长去找人花了钱找人来清理我们的垃圾，整理环境了？就问了半天也没有。最后他就想，哎，这到底怎么回事？他就开始留意，每天早晨他就早点起床，就蹲在窗子那边看到底是谁来做这件事。好，到了五点多钟，不到六点，有人开门了，拿一把大扫把，然后在那边一面唱歌一面扫地，一面唱歌一面扫地。哎，他仔细一看，这谁啊？哦，原来是他们隔壁，在隔壁的一个先生。他这个先生原来他讨厌他讨厌的要命，他原来对他反感透顶了，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回事，他奇怪了，一大早起来拿了扫把就在地上扫，一面扫一面唱歌，然后好像很快乐，很安详，他整个人觉得很平静的样子。他就很纳闷，他怎么回事？他就看他，看了第一天，再看第二天，第二天他又出来又这么做，第三天又看，一直看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每天都这样，他受不了了。有一天他就敲门了，他说，哎，某某某啊，你最近每天都扫院子扫巷子是不是？他说，哎，你怎么知道？他说，我都在看啊，我在看你扫。他说，你为什么要扫？他说，没有啊，我只是里面有一点感觉，我觉得这个太脏了，我希望它干净一点，里面有一点声音，说你去扫扫院子吧，把巷子好好扫一扫。他说，我就起来扫扫。他说，什么声音啊？谁叫你的？他说，哦，你不知道我信耶稣啦。他说，啊，你信耶稣啦？他说，是啊，我最近人家传带我去听福音，我去听了，听了以后耶稣进来了，我发现到我以前是一个那么样坏的人，现在耶稣来光照了我，耶稣的爱，耶稣的完全一照以后，我发现到我真的是不像样，我太不像样，所以我现在一直想说，主啊，改变我，改变我，让我像你，让我像你。所以我常常祷告，后来有一天我祷告的时候，主就跟我讲，拿着扫把去扫院子，去扫巷子。所以我就去扫了，哎，每天早上主都催促我来扫，所以我就扫了，我扫得很快乐啊。他说，哎，你们耶稣在哪里？能不能带我也去看看？你们耶稣真的有那么大的魅力啊，能够这样来改变你吗？他说，那当然了，耶稣在我里头，我信了耶稣是真的，耶稣每天都跟我同在，我每次祷告我都觉得主跟我那么亲，跟我那么近，他跟我说话，他告诉我应该怎么样能够表现得更像耶稣。所以后来这个人就说，那你带我去教会，我要去看你们的耶稣，就去了。弟兄姊妹们，后来这个大学教授信了主，就因为一个弟兄被主改变，他里面有了一个新的生命出来，而是那么甘甜，那么自然，那么喜乐，活出主的自己。这个见证，弟兄姊妹们，叫这个人的心被转过来。这种故事我们听得太多哈， 这样太多，今天我们没有很多的时间讲。我的朋友中间就好多人，他们怎么被主转过来？他们以前学生时代的时候，经过书店，然后进去随便就摸了几把他喜欢的书，然后就带到学校去炫耀，看今天我又摸了这一本书啊。过一个礼拜他又摸了一本书来啊，每次都来炫耀他的战果。后来他来了美国读书得救了，回到台湾去，在教会里头很热心的服侍。有一天祷告的时候，主忽然让他看到他在那个店里面把书摸走的那一幕，主忽然点了他那一下，啊，他后悔的不得了，羞愧的不得了，他主啊，原谅我，原谅我，我以前没信你的时候，我怎么做这样的事呢？认罪啊，在那里悔改。后来主跟他讲说，去跟老板还钱认错，哇，这要他的命。他主啊，都已经几年过去了，你还去追这个账吗？这个欠的我拿了多少书我搞不清楚了，那个时候的一本书价多少我也搞不清楚，现在卖多少我也搞不清楚，怎么还呢？他一直跟主解释，一直跟主辩论，但主不跟他讲理由，主说去还钱认错。他就一直要告诉自己，哎呀，这是我自己多心啊，这是我自己多想的，没这回事啊，就想忘记这件事。你尽可去说服你的良心，说服完了你祷告，神不见了，以前的喜乐平安不见了，主的同在不见了，弄得他没的办法了，他只好再回来跟主讲，主啊，非去不可吗？主说不讲话了，去。主也不讲话，还是那个老的感觉，所以到他之后他没有办法，他就去，就跟老板去认错，就认错。啊，那个老板很惊讶，老板说，哎，我在这里做生意做了十几年二十年，多少的人偷我东西，被我追啊，被我抓啊，被我想办法要弄，我就是抓到他都不认错，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回事啊？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叫什么？这叫做光，这叫光。教会在地上就是好行为，这个好行为是生命的光表明出来。当耶稣的生命从我们里面蒸出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世人就要知道我们是主的门徒。好，所以腓立比保罗也告诉我们说，你们要把你们好像明光照耀，要把生命的道什么表明出来嘛。教会在地上就是要做这个光体，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是不是能够让耶稣基督的光一直照我们，反照主的生命，把主的生命照出去？这个很多的故事，我想我们今天实在时间已经到了，我不能多讲。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就让基督的生命进来，我们被主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出去，我们出去。那有的人做见证，他怎么信主的呢？他在医院里面躺在那边，结果发现他隔壁的一个病床，他两个都军人，他也是军人，他也是军人，可是他们都有不同人来看望他们。那个人被看望的呢，就是教会的弟兄姊妹，他原先不知道，他说怎么来那么多人呢、啊？过不了就来一批，过不了就来一批，都是一些新面孔啊，来了每一个人都很关心啊，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样啊，现在情况怎么样，然后就为他唱诗歌啊，祷告给他听，为他陪他祷告，唱诗歌给他听，甚至用主的话安慰他。所以你知道吗，他看在旁边的时候，他每次看到这批来的时候，他心里面就是羡慕的不得了。那么他的朋友也来了，他的朋友都是什么呢？是上司指派来发慰劳金的，奉公行事，带着一个慰劳金说啊，主管希望你赶快康复，赶快健康，赶快回来啊！我希望你平安，希望你平安。然后呢，好像巴不得赶快撒腿就跑，唯恐待久了被他给传染去了一样。所以他的朋友呢都是应付公事的，但是他隔壁的那些人呢是真的，是真的，那是教会弟兄姊妹的爱心。弟兄姊妹们，这个叫做见证，这爱出来了。所以后来他就流着泪问他旁边的人说，哎，你们这些朋友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他们会跟你也没什么那么特别关系，为什么他们都一起来看你啊？他就趁这个机会告诉他，叫做神爱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爱了我们，所以他们蒙了爱，我也蒙了爱，他们里面有主的爱，他们就自然的会来关心我，因为我生病了，所以他们被主的爱感动来看我。所以这个先生就说，那我也要信你们的耶稣，你能不能把耶稣告诉我？弟兄姊妹们，这就是教会的见证，这教会见证。弟兄姊妹，你知道好多的人都在黑暗中，他们需要教会的光照出来。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们也学习去发福音单张，到医院里面去。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带队去医院的里头去，然后我们就先唱一首诗歌，唱平安夜啦，唱耶稣爱你啦，唱一些这个比较柔和的一些诗歌。唱完了以后，我们就开始一个病房一个病房，一个床一个床去跟他们讲耶稣。我就记得有个老太太躺在那个地方，我说老太太你晓不晓得耶稣啊？她说我不知道，谁是耶稣啊？然后后来我跟她讲，我说我等一下会告诉你，但是我先告诉你一件事， 我说我们今天来是因为耶稣爱你，你知道吗？我那时候就顺口这么说的。当我一讲到耶稣爱你的时候，他哇，眼泪就流出来，然后就放声就哭出来了。我都吓一跳，我说我讲错了，我怎么回事？怎么会让他这么难过？后来我才等到他安抚下来了以后，我慢慢跟他讲解耶稣了以后，他才告诉我说，他病了以后这么长的时间，他的家人几乎不大来看他了。你知道吗？世上的人，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们付出他们所有的爱心，到了他们老的时候，需要的时候，那些应该来爱他们的，没有一个愿意伸出他们爱的手来关心他们。而我们那一天是被主特别的感动，我们就去到医院里面就去传福音，然后正好就碰到他，一句话，他里面就被神的爱摸到。他后来跟我讲，他说我一跟他讲耶稣爱他的时候，他忽然就觉得有一个爱进到他的里头，他还不知道耶稣是谁，他就开始被爱感动，他就开始掉眼泪。后来我就跟他讲耶稣是谁，讲完了以后，他当场就跟着我流着眼泪决志就接受主。弟兄姊妹，你就发现多少的人在黑暗中，他们在痛苦中，他们等着我们去把光带来，你知道我意思吧？他们从来没有机会听。后来我们就觉得不对了，这么多人需要耶稣，我们就赶快鼓励弟兄姊妹尽量去到医院里面去传，然后我们也到监狱的里面去，到监狱里面去更好了，他们把所有那些囚犯带的对的一批批人带到教室里面，然后一坐坐了100个，乖乖的坐在那边听我们上课，多好，你知道吧？这平白就来一个福音特会，你就可以讲耶稣啊。他们都是一般没有盼望的人，他们是被判刑的人，他们是在地上没有前途的人，他们是没有爱的人。所以当我们在监狱的里面，我们跟他们讲耶稣爱他们的时候，他们里面那个渴慕，你马上就可以看到他里面要耶稣的那个饥渴。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得福得福，我们得了太多了，为什么不分一点出去呢？为什么不留一点点出去呢？为什么老在那里说 more more more， 再给我多一点，再给我多一点？你要的越多，里面就越不满足，你永远觉得你缺乏。但是当你给一点出去的时候，你发现你很富足哦。哎呀，我能够给呀、啊。你当然没有什么，你给的不过是耶稣基督而已，对不对？你让人家得到的是耶稣基督，不是你。所以当你有一点点可以给出去了，你发现别人从你得到一点点安慰，得到耶稣的爱的时候，你知道你每次人家得救，人家流眼泪，我们都跟他一起流眼泪。为什么呢？神爱我们，神爱每一个人，神爱他，你真的知道神爱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尝到神的爱，你要知道神的爱，不要太自私，不要太顾自己，不要一天到晚我那个我永远那么大大些，每一次都是爱我最大。弟兄姊妹们，把自己放一放，我们没有那么重要。那些世上的灵魂，那些在死亡边缘中挣扎的灵魂，等着我们去发光啊，知道吧？等着我们去。所以弟兄姊妹们，我在这里还是要鼓励大家，今年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一个传福音的，走出去，走出去。你身上有机会就带一点福音单张，我盼望以后我们能够预备一些福音单张，很好的福音见证放在身上，你走到哪里去碰到有机会就送一张给人家看一看，也许他就在车上，他那么看一看，看看圣灵做工，他就得到主了，对不对？你杀一个单张，也许就救一个灵魂呢、啊。弟兄姊妹们，不要失去我们可以救人的机会，救人灵魂的机会，我们要走出去。那今年我也很盼望，所以下个礼拜我请了一个他们在台湾专门传台湾的农村，在农村的里面传福音，他们去开这个医学讲座，他们开家庭讲座，他们开教导一些成年人怎么样来学一点基本的英文，然后晚上带到教会里面去跟他们传福音。那学生中间呢，他们一些，所以我们鼓励我们中间能够教英文的这些孩子们，你们真的有这个能力，有这个爱心，就把他们准备了一套的教材，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挑一些福音性的经节，然后用一套英文的教学的方法，借着英文教学就把福音教出去，最后带他们做个决志祷告。一个班40个学生，80%做决志，小学生哈，5、6年级的，初中生60%决志。弟兄姊妹们，在台湾乡下都是很迷信的地方，那你能够借着这样的教学把神的真理传出去，把爱传出去，他们做了一个决志祷告。你不要轻看他们年幼，他们年幼的时候福音进到他们里面就是一个种子，到他长大的时候这个东西会回来的，这个东西回来的时候他就会得救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失去我们能够做，我们能够做一点我们就做一点。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们，不要停留在自己的里头，要做一个走出去的人，要做一个给的人。主的话说，施比受怎么样更有福，有给人的就有什么给你们的，并且是灵咬带按，上尖下流，倒在你们的怀里。你试试看，当你肯给出去的时候，好吧，我们唱一下刚才那个599，唱第一节跟第二节。 去发光，去发福音真光。弟兄姊妹们，主的光都在我们的里头，我们让把我们自己交出来，我们摆在主的手中，让主先来光照我们，让主先来照射我们，我们先面对主的光，慢慢让我们成为一个可以反光的人，好不好？我们唱599首第一节跟第二节。对不起对不起，重来一次好不好？再前奏一下。我想主的灵今天也在我们的里面催促我们，我们真的愿意从主那里接受一个负担，我们愿意把自己摆出来，好不好？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愿意这样做，这是我们可以表明的一点心愿。主怎么做，我们交在主的手中，让主来得着我们，让主来预备我们，好不好？我们现在我们同声一起开口祷告，把我们自己献给主，让我们愿意成为一个发光的人，让主来得着我们，让主的光来照亮我们。我们先一起同声开口祷告。哦，耶稣啊，主啊，我们来到这里，主啊，求你的光进入到这里，主啊，你来照亮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出生之处，主啊，当我们听到在幽暗中有那么多的人，他们在那里发出呼喊，主啊，他们需要光，他们需要光，主啊，他们在幽暗的里面，他们在死亡的边缘上，他们在灵魂的那个最深的，哦，主啊，那个沉沦的边缘上，当他们发出呼喊的时候。耶稣啊，我们要求你在这个时候你来催促我们，主啊，你让我们真的知道，让我们能够听得见他们发出来的呼声，主啊，我们愿意说，主啊，我们在这里，主啊，我们在这里，我们求你来得救我们，主啊，今天早晨求你在我们的中间做这样的事，主啊，你来预备我们，你来传给我们，主啊，你来改变我们，主啊，你来充满我们。叫我们离开所有的怕惧，叫我们离开所有的自我，叫我们离开所有的自私，叫我们离开所有的贪恋，叫我们离开所有的享受，叫我们愿意说主啊，我们把我们摆在你的光中，让你来照亮我们。哦，耶稣，谢谢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让你的光从这里照出去，照出去。我们承认，每次想到有那么多的灵魂在痛苦中，而我们却在这里不能够给他们什么帮助，
当我们想到那么多的灵魂一步一步的都走上死亡的边缘，而我们还在这里为我们的自己求祝福，我们还在这里贪恋一切的享受，我们还在这里为我们的自己在这里争夺一些主啊不是我们那么需要的东西。主耶稣啊，我们真的求你来怜悯我们，主啊就求你在今天早晨，我求你把那个呼声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叫我们真的能够听见那些在垂死边缘中在最黑暗中发出来的呼声，他们在幽暗的黑暗里面向我们来呼喊说，来发光，来发光，他们需要你的爱，他们需要你的生命，他们需要你的福音的光，他们需要你的拯救，他们需要你永远的生命进到他们的里面。主啊，不是我们能够给什么，主啊是你自己要从我们的里面出来，你的光要照在他们的里面，你要砍断他们里面的锁链，你要释放他们里面所有一切的捆绑。主耶稣啊，在我们去发光之前，我们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来祷告，主啊让我们自己先成为一个能够让你来光照的人，叫我们可以兴起，叫我们可以兴起，好叫你的光可以来照亮我们。主啊，你除掉我们里面所有一切的软弱，除掉我们里面所有一切的贪心，除掉我们里面所有的自私，除掉我们里面所有一切的贪恋，哦，除掉我们里面所有一切爱自己的光景。主耶稣，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从我们自己的里面能够走出来，把我们的老自己能够摔碎在你的面前，让你的光来照亮我们。主耶稣，今天早晨你的光再来照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生命的光的反照体，让你的生命光从我们中间可以照出去，让我们周围的人可以因着遇见我们就遇见了那个永远的生命。主耶稣啊，因为你来了就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主啊，我们求你得着我们，主啊，我们求你得着我们，主啊，你不要放我们过去。但愿这个感动不是一时，但愿我们里面的催促，我们的负担也不是一时。主啊，你不放我们，一直催促我们，一直催促我们，叫我们抓住机会就能够为你做见证，抓住机会我们就能够来传你的旨意，也让我们能够一直学习活在你的面光中。谢谢主，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